谢谢赵。
啊，谢谢赵慧姐啊，带领安排这样的一次跟弟兄姊妹在母亲节的时候跟大家一起的分享。好，我们一起来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啊，你给我们何等大的呀爱和恩典。主啊，今天虽然是母亲节，虽然我们的信息常常是面对肉体的母亲，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同样在这个时候，求你祝福，不仅祝福我们每一个做母亲的，也祝福我们每一个在你面前来敬拜你，来服侍你，来愿意来跟随你，来爱你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主啊，我们愿意把今天早晨这一个短短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面，让我们在你面前一同分享的，一同在你面所领受的，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益处。我们求你带领我们余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首先也祝福每一位在主面前每一个做母亲的。今天我相信，这是每一个母亲最幸福的一天，也是得着回报的一天，也是最自豪的一天。我们也许会问，今天母亲节，哎，你的孩子送给你什么样的礼物啊？也许你今天已经得到了母亲给你的礼物，也许你还没有。你得到了就当感恩，你没有得到，你也不要沮丧，也不要难过，也不要不开心。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见过一位犹太人的母亲，他名叫萨拉，他曾经写过一本非常有名的书，特别的狠心，特别的爱。他是一位非常有智慧的母亲。有一次他做见证，在一次的母亲节，他在中国成都在那里演讲，有人问他，萨拉老师，今天母亲节你儿子有没有给你什么礼物？其实他的儿子并没有给他寄来任何的礼物。为了满足大家的好奇心，他就说，有，儿子给我发来了祝贺。当他晚上回到他的酒店，他一直在等待着他的儿子能够打一个电话来给他一个祝贺。他等啊等啊，都没有他儿子的电话过来，一直等到12点，一直等到12点20分，都没有。他决定发一条语音给他的儿子，因为语音有温度的，有情感的。因为他找到了给儿子最大的空间的一次的一个智慧，让他知道如果，让他明白应该如何的来孝敬父母。因为节日是表达最好的一个机会。因此他就发了一个语音对他的儿子说，儿子，今天妈妈要谢谢你，因为有了你，我 才有今天这个伟大的日子。因为有了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在我无助的时候，你给了我无穷无尽的力量。儿子，你是我生命的源泉，你是我生命的源泉。因此当他这个母亲讲到这里的时候，他其实脸上，他说我布满了眼泪。他说着说着，就在那里，在那段视频里面，他跟儿子谈起了他13年前他们在以色列的生活，谈起了他儿子在军营里面的生活，在前线作战的那一个对儿子的焦虑，对儿子的担心。他把所有的都在那一天的语音里做了一个表达。接着他对儿子说，儿子，如果有来世的话，我是多么的希望我还能做你的母亲。其实此时此刻，他说我做这些话的时候，这一个莎拉老师，他说我心里面其实窝着一把火，我里面的火在我里面燃烧，就巴不得能够在那个时候能够骂他的儿子，你这个死儿子，你以为你现在有什么样的牛逼，你现在是成为一个怎样的一个大老板，他说你的生命还不是我给你的吗？但是他说我没有选择用这样的话去对待他，他而是用他在伴随着他的儿子抚养的过程当中，他所经历的爱那个孩子，把他这样的一个表露。他甚至可以说，我在那个时候不仅骂我的儿子，你是一个死儿子，也可以骂他的媳妇，你难道不应该替儿子来向我问候一下吗？他说此时此刻我憋了一肚的火，可是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感觉到我要教育我的儿子，要让他有智慧，而我要比他更有智慧。当他发完了这一段的视频之后，他自己已经是泪流满面。他说，我可以选择另一种的方法，但是我知道用另一种的方法去骂我的儿子，骂我的媳妇，也许我会永远失去我的儿子和我的媳妇。所以在我讲到之前，我用这段话跟弟兄姊妹一同的来勉励，当你如果今天没有收到你儿女给你的礼物的时候，你不要气，真的，你不要气。在圣经里面记载着好多美好神对智慧妇女的祝福，对家的祝福。我们非常熟悉的箴言书31章里面讲到，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在路加福音也记载着耶稣的母亲，当耶稣在地上行许多的神迹，当耶稣讲到有权柄的时候，许多的犹太人在那里大声地说，路加福音11章27节至 十一章二十七节至二十八节里面说，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怀你胎和乳养你的人有福的。耶稣说，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行的人有福。当我在预备今天要讲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在诗篇128篇，在这首诗是一首上行之诗。这首诗里面讲到一个美好的家庭，一个和谐的家庭，给我们看到的一个画面。而这个画面不仅指着我们自己的家，也指着神的家。在那里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在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看那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和华的好处，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何等美好的一个景况。而这样的一个福在于哪里？在于敬畏耶和华，遵行他的道，我们变为有福。所以今天我要跟弟兄姊妹一同来共勉的经文主题是蒙福的母亲。蒙福的母亲，当我们今天在这里庆祝母亲节的时候，我们不只是想到我们肉身的母亲，好像母亲节跟我们弟兄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其实并不是这样。母亲节不仅是在这里庆祝我们肉身的母亲，我们以感恩的心感谢母亲在我们生命当中对我们的抚养，对我们的教导。其实我们还有一层，就是属灵的母亲，在神家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当保罗在写给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七节，他对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信徒说，这在你们中间存心谦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弟兄，他也没有结婚，他更没有孩子，但是他在神的家里把神的儿女，把教会当中的每一个信主的人，他当他在牧养他们的时候，他是用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一样的去爱他们。所以说母亲节不是我们庆祝，不只是庆祝母亲的日子，而是我们更要纪念那些在神家里的那些属灵的母亲。不只是姐妹们是女人，不只是更是弟兄们，他们可不可以成为一个属灵的母亲呢？保罗在这里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我们在教会当中不分男女，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属灵的母亲。 所以在讲到蒙福的母亲，她包括了肉身的母亲，包括了属灵的母亲，包括了姐妹女人，也包括了弟兄和男人。今天我要用经文创世纪的第49章25节到26节，我要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蒙福的母亲。我们可以从22节，可能没有打出来啊，没有打出来没关系，我可以从22节读到26节，大家可以听我来读。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泉旁多结果子的枝子，它的枝条探出泉外，弓箭手将它苦害，向它射箭，逼迫它，但它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这是因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有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身藏乳养的福都赐给你。你父亲所祝福的胜过我祖先所祝福的，如勇士的山林，自己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头顶。25节至26节这样说。再来看啊，25节至26节 sorry， 在这里讲到接下来他就讲到了好像没有打在上面 sorry， 看一下啊，好像忘了没有打到，没有打在上面，没关系，等一会儿再，我们等一会儿再来啊，在上面。好的。你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之福，对，多赐给你。好的，好，谢谢。作为一个女人，我们天生就有许多的柔弱之处，我们自然的也要特别的被看护。我想在养儿女、养女儿、养儿子和养女儿的时候会特别的不一样。如果家庭当中你有儿子你有女儿的话，我想你在教育的过程当中肯定是用不同的教育，当中是不一样的。在创世纪里面我们也看到女人因为犯罪受了诱惑，女人是首先被诱惑的。而在人堕落之后，神咒诅女人，他说你要怎么样经历生产之苦，并且在咒诅的时候他说你更要依恋你的丈夫，这个依恋男人。所以我们知道当女人特别会有一个弱点，特别要进入婚姻的一个女人的话，她是一个特别怎么样依赖丈夫的人。好像我嫁给你，你就要给我享福，你就要对我有全备的怎么样负责任。特别是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的小视频 微信都是在讲述着当一个即将要嫁给一个男人的一个女人的时候，她常常先要问你，你家里有什么，有多少财富，有房子吗，有车子吗，有聘礼吗。现在国内的女孩子特别的怎么样，实行的就是要聘礼，你没有聘礼的话，没有达到我一定的要求的话，我就不嫁给你，对不对？所以我说有一天我老公常常问，现在国内要聘礼吗？我说是啊，现在国内都要聘礼的。嗯，所以为什么要聘礼，就是要怎么样，要有一个在钱财上面的一个依靠。其实他们并不缺钱，女孩子缺钱吗？每个家庭都现在都很好，都不缺钱，但是他就是为了嘛，为了有一个保障。女人特别愿意依赖另一半，而这个依赖男人却让女人不知道去依靠神的这一个罪性，却带给后代的女人有非常非常的痛苦。女人要看得见的，她因为人的罪性，这个依赖的罪性，以至于让我们这一个女人常常就不懂得去依靠神，因此就产生了我们在婚姻当中有很多的痛苦。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女人在各方面都比男人复杂的很多。所以女人常常会用霸气，会用城府，会用伎俩去来管束自己的男人，好像可以用这一些外面的安全感来补足里面的一个缺失。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外面的霸气，我们里面越是霸气，我们越是复杂，我们越是用心计，其实越暴露着我们里面的软弱。但是感谢神，我们没有停留在这样的一个地步。我们感谢神，我们这些蒙拯救的女人，神却怎么样，这些救赎的女人却得到了一个机会，让神来制作我们成为一个刚强的器皿，而这个刚强的器皿使我们成为一个母亲。我想每一个做母亲的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当我们做母亲的时候，当我们在没有成为母亲之前，甚至可以说我们在结婚之前，我们很自然的就把我们里面的娇气、依赖、撒娇、软弱，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暴露在新的家庭里面。但是一旦当我们成为一个母亲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对待他的儿子，他对他的孩子，他里面所有的娇气、那个依赖、撒娇和软弱，好像突然之间都没有了。所以不管我们是一个肉身的母亲，或者是一个属灵的母亲，特别是神那一个属灵的母亲，我们就可以像刚才我们所读的创世纪49章里面那个约瑟一样，成为一个多结果子的枝子。而且不仅成为一个多结果子的枝子，而且像全旁的那一个多结果子的树，虽然有弓箭手来害他，向他射箭逼迫他，但是他的弓仍然能够坚硬，他的手仍然健壮敏捷。为什么呢？不是因为自己有本事 强大，乃是因为有神的帮助。所以要成为一个肉身的母亲，要成为一个属灵的母亲，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你需要的不是从人来的那个资源和帮助，而是你所需要的是要去学会怎样来依靠神，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来体会到我们所有的软弱，只有神可以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体会到我们所有的一切的难处，一切的不如意，一切的沮丧，只有从神能够来得到，让我们里面能够有满足。那么神给我们做一个母亲的，到底给我们有怎样的一个福分呢？他给我们的那个蒙恩，我今天说我们要成为一个蒙恩的母亲，如何才能使自己成为一个蒙恩的母亲？当我们全心全意去爱的时候，也就是当我们愿意去敞开我们自己的时候，其实也是我们很多时候是我们最受伤害的时候，最伤害的时候。但是是什么使我们一个母亲不顾受伤仍然可以去爱呢？其实实在说，是神把他的爱放在我们里面。我常常会跟弟兄姊妹说，哎呀，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说，主啊，我愿意爱你，我愿意爱你。但是如果我们真的从心里面你去思想自己的时候，你真的知道你怎么爱吗？我们从人而来的爱，其实很多时候是自私的爱，是自我的一个爱，甚至对孩子是一个受伤的爱，包括对孩子被丈夫，都是很多时候给他们带来的是受伤的爱。而在实在是因为神把这一个爱放在我们里面，这是一个不仔细的爱，这是一个永久忍耐的爱。我相信在座的许多的肉身的母亲都能够有同意我的说法，是不是？我们都可以都有这样的一个深深的一个体会，这个就成为我们要，这个要成为我们的祝福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神特别的帮助，因为我们越发的觉得离了神，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哪怕你是用罪用的霸道，你用诡计，用心思，用各样的计谋，没有办法让我们爱孩子能够有任何的改变，让我们的孩子有任何的改变。有人说今天的孩子很难教育，是不是？因为我自己的儿子已经大了，26岁了，所以他已经成人了，所以在教导上面应该是现在已经基本上他已经成型的一个男孩子。我相信今天如果你家里有小孩子的话，特别是在那个学龄期来在学校里读书的话，你就会发现越来越难带自己的孩子。当你觉得你的孩子很难带的时候，很难教导的时候，我听萨拉老师讲过一句话，你就需要改变你的教养的方法，教导的方法。 同样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在教会里面生一个新生的一个基督徒，能够让他的信主归向神有重生的一个基督徒，传福音给他，愿意来他让他来接受，好像也觉得好难好难。我们很多时候巴不得我们把我们所有的信仰，耶稣对我们的好处都一股脑的都倒给他，信耶稣有什么好什么好什么好。但是当他的心还没有预备好的时候，我们觉得好难好难，对不对？特别是对那些软弱的弟兄姊妹，也同样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哎呀，总是觉得这个弟兄这个姐妹虽然信了主好像都不长进，还是有原来的一个旧的生命。所以当在这一个时候的时候，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方法，改变我们的方法。神是有智慧的神，求神让我们有他给我们的智慧来教导我们属肉体的儿子儿女，我们教导我们在属灵上面的一些儿女。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来改变我们的孩子，但是当我们的孩子不听我们的时候，正是神逼着我们要来到他的面前。我相信我们很多做母亲的在神面前哭天喊地的祷告，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在神面前哭天喊地的祷告，是为着我们的儿子孩子，为着我们肉身的孩子，为着我们属灵的孩子。在孩子养育的过程当中，我也相信我们没有少为我们的儿子流泪祷告。神在这里不断地来刚强我们相信，使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定。所以除了我们成为一个使我们脱离软弱、脱离依赖、脱离仇敌在我们里面的攻击的这一个转捩点，也因着我们像约瑟那样有耶和华的帮助，就让我们能够成为多结果子的树。所以作为一个母亲，我们是蒙福的，是得着生产之苦和乳养之福。我们作为一个母亲，我们最大的福分，最大的神给我们蒙的福，就是我们可以得着生产之福和乳养之福。所以第一我要给弟兄姊妹分享的就是生产之福。有人说，神不是在创世纪里面对夏娃的一个咒诅吗？神对夏娃说，我必多多的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这是神当夏娃犯罪之后，当人类犯罪之后，神给女人的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咒诅。那么又如何来得到这样的一个生产之福呢？从咒诅到祝福，这是怎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常听见的是生产之苦，哪里有生产之福？生产之苦是为了生产之福。我们一定要知道，生产之福，生产之苦是为了生产之福。所以这个福必须经过怎么样？ 这个生产之福必须经过生产之苦，才能够得到生产之福。这个福就是多结果子的福分。我们都知道保罗在加拉太书对加拉太的弟兄姊妹讲到，当加拉太的教会被外面的那些假教师诱惑引诱，他们偏离了那一个正道的时候，保罗在那里就是对那些加拉太的弟兄姊妹说，我小子们呐，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我巴不得现在在你们中间改换口气，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对我们来说，母亲的受产之苦是带来好的结果，所有的苦，所受的苦没有得着好的结果，对母亲来说是一个最大的痛苦。很多时候我们所受的生产之苦并没有带来好的期盼的那样的结果，在做母亲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一个人所受到的并没有像我们所想象的。可能在做母亲的过程当中，你经历到生产之苦，你神给你了一对儿女，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经历到顶撞，经历到儿女的叛逆，也经历到很多的误会，也会经历到孩子的失去。当这一切生产之痛，神却要让他来代替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生产之苦为的是要让我们能够得到生产之福。所以在这里，神特别的给约瑟的后裔有这样的一个应许，而这个应许告诉我们说，你要得着的是生产和乳养之福，生产和乳养之福。所以最开心的是经过这一个苦难，神让我们得着他的儿女，神让我们得着我们的儿女可以成为我们的产业。特别是在教会里面，当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母亲时候，我们得到了一个属灵的儿女，我们里面会欢喜快乐。所以不要在乎我今天在地上我有没有儿女。我记得我在生我儿子第一个以后，我婆婆就对我说，哎呀，一个就够了，一个就够了，多在教会里面生一些属灵的儿女吧。生儿女，生产之苦的确是很不容易。我记得我生我儿子的时候，我是星期五，96年的星期五13号晚上进的医院。哎呀，那个时候已经到了差不多11点还没有进入到14号的时候，我老公就跟我说，哎呀，千万千万不要生下来这个时候。他说是因为这一天是黑色星期五，是一个很不好的日子。其实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日子都是耶和华所定的，对不对啊？儿女的出生都不是自己所定的。他说你一定要忍住，一定要忍住，不要让他生下来。我那个时候已经疼得不得了的时候，因为生第一个嘛，岁数又大，所以就是时时的看着这个钟，他们产房里面有一个钟，就时时的看着这一个钟，有没有过了12点，有没有过了12点。他说你不能生，所以我只能够忍着祷告神， 主啊，什么时候都是你的时候，所以一直到了12点，差不多20多分吧，已经进入了14号，星期六的14号，所以就把这个孩子生下来。真的是，所以从我第一天开始做母亲的时候，哎呀，就感觉到我们做母亲就开始了一条很长很长需要去面对的一场旅程，因为从来没有做过母亲，需要有很多的学习。甚至我可以说，当我生下我自己的儿子之前，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小 baby 是怎样可以长起来的。当时我生下这个孩子的时候，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么小，怎么可以养大？能够在我的手里给他把他养大吗？所以我一直就是这样的纠结，哎呀，能不能养大，能不能养大。所以哎呀，过了好长一段时间，经历了好多的艰辛艰难和多少个不眠的之夜，神的保守和看顾。哎呀，第二大他生下来，哎呀，第二天的时候他查出来就有黄疸。哎呀，那个时候他医生把他带到那个小巷子里面，要用那个光激光来照，把他那个黄疸照掉。哎呀，就跟我有一个隔离的这几天的时间，我一有空我就去看他，看他在他的那个箱子里面，那个光照在他的里面的时候，哎呀，我里面的外面的眼泪不住的就流下来。哎呀，看到这样的一个孩子好像好可怜，我老公就说了一句话，刚刚生下来就有感觉吗？就有感情吗？这就是一个母爱。虽然经过这样一个生产之苦，但是看到自己这样一个生下来的这样一个生命，就不知不觉就产生了一个母爱。不仅神给了我们一个生产之福，这里讲到这一个生产，一切的生产之苦，神都用他一切来代替我们，让母亲得到这一个生产之福。除了生产之福，神同样给了约瑟有一个乳养之福。乳养之福是什么？不仅是你要喂养乳养他，你而且接下来还有漫长的时间去要教导他。乳养之福跟生产之福是一样的，也需要我们去付代价而来得到的这样的一个乳养之福。乳养需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成为一个供应者。你需要成为一个乳养的母亲，你就需要有很多的牺牲。我想这是我们都能够了解的道理。如果你太注重自己的身体，你太注重自己的喜好，你太注重自己喜欢吃什么，给自己有一个苗条的身体，恢复自己的一个身材的话，你就可能不能成为一个很好的乳养婴孩的母亲。我们的神是一个以利沙代的神，神对亚伯拉罕说，我是以利沙代的神。以利沙代的神是什么意思呢？以利沙代的神就是像母亲的胸脯一样的，是一个全足全丰全有的意识。而当我们成为一个以利沙代的母亲的时候，神要我们常常让我们经历流泪谷，然后使这一个谷成为秋雨之福，成为别人的祝福的一个源泉。我相信在我们乳养孩子的过程当中，有多少的不眠之夜。我把我儿子生下来以后， 因为我完全用母乳奶喂养我的儿子，足足有一年的时间。当开始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半夜孩子要起来要喂奶，三个小时一次，三个小时一次，就是要把他喂奶。那个时候真的是精疲力尽，身体也没有恢复。半夜当我把我的儿子抱起来喂他奶的时候，哎呀，有的时候半夜突然之间一边喂奶，喂他的奶，一边自己已经睡着了。一觉醒来发现，哎，我不是刚才抱着我的儿子吗？怎么我的儿子没了？其实这个时候，其实我应该已经把孩子放在床上了，但是后来坐下来以后，就突然自己会睡着了，就不知不觉，哎，儿子在哪里？多少个不眠之夜，因为因为没有帮手，我老公白天还要上班，所以就是一个人在那里带领。特别不仅是在这样的一个母乳的过程当中，我特别真的在我无论是乳养孩子也好，在教导儿子当中，哎呀，有好多好多的神自己的恩典和带领。当我怀我儿子的时候，他照 ultrasound 的时候就查出来他的尿道管有一点倒流。有一点倒流，他会说，医生说那个尿管倒流的话，他会把那个尿水就会反馈到他的胃那个腰上面，就会有一阵很严重。那么在腰出生的时候在肚子里就查出来，那么生下来之后呢，那么没有多少，大概差不多一个两个星期的时间，医生要我们去到医院里去给孩子做检查。那么然后就他说查出来还是这样，必须从现在开始就是要一直吃药。那么我们就问他，那要吃消炎药要吃多少时间？这么小就给他吃消炎药，他说要吃好长的时间，看他的发展如何。所以我们就到儿童医院去去做检查。那个时候还没有过月子的时间，那个阶段，所以我跟我的先生就把孩子带过去。后来我们就一直给他们吃，大概吃了一个月多月的时间。我先生后来就说，不吃了吧，我们就凭信心吧，我们祷告吧，神一定会看顾的。所以我们从今以后，我们两个人，我们就祷告神，我们说不吃了，我们就再也没有吃这一个消炎药。但是感谢神，神自己大能的手，后来一点的后遗症都没有，我们后来也没有再去看医生。所以不管是在乳养孩子的身体上面，我们做母亲的，我们要经历这一个抚养的那一个过程，而且在这样的一个经历过程当中，我们也经历到神特别特别多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一个以利沙待的神，他是一个全足全分全有的神。其实当我们在做母亲的时候，不是我们自己在那里抚养我们的孩子，而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神让我们这一个母亲的角色，让我们能够有更深的一个爱。因为爱之深，所以我们愿意为我们的孩子付出代价。但是今天在这一个时代当中，我发现好多好多的年轻人真的不懂得怎样去一个做一个合神心意的母亲，不懂得怎样做一个合神心意的母亲。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求神他的美意能够来抚庇我们。做一个无私的母亲，他就需要常常的为自己的孩子去付代价，宁可自己吃亏都没有关系，真的都没有关系。女人是家庭当中的温度计，有没有听过？女人是家庭当中的一个温度计。当你在抚养你的孩子的时候，你怎样可以因着你使这一个家庭能够和谐？今天也许有好多的姐妹母亲，你没有收到礼物，但是在你旁边的一个丈夫却是能够帮助你完成你的心愿。在我常常跟我儿子和我的丈夫之间，我常常做这样的一个调剂。有的时候因为孩子大了，他不在身边，他在外面，他外面工作忙碌的时候，可能会把父亲的生日，把一些重要的节气会忘记。那作为母亲你怎么办？我很多很多次一早起来，我就给我儿子发一个 message， 我说你不要忘记，今天是你父亲的生日，今天是你父亲的父亲节。他说爸爸妈妈我知道。然后到了晚上，他说我会给爸爸打个电话。这一次五月份是他爸爸的生日，他会晚上打电话。但是我想我的儿子对我很好很好，真的非常的体恤，但是对他的爸爸呢不是那样的用心。到他爸爸生日的时候，我早晨给他发了一个 message， 他说晚上会给爸爸打电话。后来呢我下午出去的时候给我先生买了一个蛋糕，是我自己买的。然后当我先生回来的时候，我就跟我的先生说，我说今天儿子给你订了一个蛋糕，我出去帮你取回来的。这是一个善意的一个谎言，却能够让他们的父子两个人能够有更融洽的一个关系。因为父亲跟孩子之间常常他们的关系是疏远的，而作为一个母亲你又在这里面做一些调和。而我的丈夫呢也非常的好，在这方面呢他做得好到位。有很多时候母亲的生日，甚至包括母亲节，儿子不在身边，他就会给他的儿子告诉他，我帮妈妈买了一束花，是以你的名义给你的妈妈的。他也会做这样的一个调节的工作。当然我知道这个钱是他爸爸出的，但是他愿意让孩子知道怎样去成为一个孝敬父母的人。所以你的孩子如果不懂得这一切，作为父亲作为母亲，你在这里面可以做调和的工作，让他们懂得，让他们从小懂得怎么样可以把这份爱，养育他们父母的这一份爱能够再一次来回报。当然做母亲的不是要回报，但是我们真的希望他们成为一个能够在各方面都能够懂得怎样去处理一个有智慧的孩子。我非常感恩，我大概六年了没有跟我的儿子一起，他没有跟我在一起过母亲节，因为他六年在部队里面生活。 但是这一次我的儿子这两天他回来了，因为他在网上要上课，他把那里的工作全部处理好以后，他说妈妈我这次回来不是为着别的，完全是为着你能够跟你亲一下，跟你一起过过母亲节。我听了以后非常的感恩，真的非常的感恩。我觉得其实我在他的生命当中并没有为他做什么特别的事情，而是在抚养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我都以尊重他的心让他做一些选择，可以给他做一些建议，但是把原则常常的就告诉他。这一次我在伊斯特的时候，我去看我的儿子，他其实这次回来，他其实是从说来他的是这次回来，其实他是在这里跟我在一起是非常受苦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家在造房子，我现在就只有古莱尼两房一厅，很小的60个平方，三个人住呢是比较挤了一点。他在那一边呢，现在呢他自己可以住四房一厅的房子，买了新房，所以他要跟我在挤在一起。他说我们妈妈我这次回来要跟你一起受苦，但是我很开心，他说我可以跟你在一起，他愿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恩有这样的一个孩子。我真的觉得神给我最大的一个祝福。所以在这样的一个20几年的过程当中，所有的眼泪，所有的难过，所有的甚至他对我的有的时候的那一个不合宜的那些话，因着他这样的一份愿意用他的孝心来爱自己的母亲的时候，真的是感恩不尽，这是神的恩典，真的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需要在做母亲的时候，我们要懂得怎样去按照神的心意去帮助他们走在神的道路之上，为他们天天的祷告，把他们交在神的手里。我常常跟我的儿子说，你在外面妈妈看不见你所有的事情，但是神知道你所有的一切事情。当你在最无助的时候，最痛苦的时候，你只有一件事情，你不要忘记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在你最危难的时候，你第一时间你不要忘记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所以从小我都把他带到教会当中，让他陪着我一起到教会里面去侍奉神。我从小带他到教会里面去，只是到了大了以后他不愿意去。那我也相信神有他的时候，神有他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气馁，不要灰心，神让我们成为一个母亲，他必定要应许我们，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生产之福，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有乳养之福。求神帮助我们，不仅成为一个在肉身上面成为一个有生养之福和乳养之福的一个母亲，蒙恩的母亲，也让我们成为在属灵上面能够成为一个蒙恩生产之福生产之福和乳养之福的一个蒙恩的母亲。你越是愿意在神面前愿意把自己摆上，神越将他丰盛的恩典赐给你。神永远是不偏待人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永远要相信神永远不偏待人。让我们在我们的家中活出神那一个荣美，活出神那一个爱来，以至于让我们的家， 能够让我们的孩子能够一代一代的都能够在神的爱里面，能够传承这一份爱，让神在他们身上，在我们身上所建立的这一个爱，也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建立，也在我们孩子的孩子的身上被建立起来。我们需要传承，我们需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今天我常常的感受到，我今天能够如此的蒙恩和蒙爱，是因为我的上一代，我的祖父、我的祖母、我的爸爸、我的妈妈，这样爱神所传留给我的。我今天早晨，我第一次很早的时候就第一次起来，很早就起来了以后，不是第一次很早起来，而是我今天早晨，我一早起来，我就给我妈妈写了一个祝贺的话。很多时候我都是星期天晚上我给她打一个电话，今天早晨我一早就起来，给了我妈妈写了一个祝贺的话。我说：“亲爱的妈妈，感谢你，今天是母亲节，我祝你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我妈妈今年80多岁了，我谢谢你，在我的一生当中，你给了我肉身的生命，你也给了我认识耶稣，给了我一个属灵的生命。我也谢谢你，我的这一生，你培育了我，你爱了我，因着你的教导，我能够在这一生当中，我能够在主的里面，因着你的教导，让我懂得作为一个女人需要有一个宽广的心。因为我妈妈从小就教导我要心宽，一定要心宽，一定要心宽。你如果没有一个宽广的心，你的人生会痛苦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也要求神帮助我们，真的能够让我们有智慧的能够教导我们的孩子。我真的回顾我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我之所以能够遇见许多许多的难处痛苦的时候，神仍然没有因着这一切能够辖制我，就是我常常记得我母亲的话：你心宽就有福。因为我从小被我的姐姐欺负，所以我妈妈每一次看到我晚，她回来的时候看到我脸色都很不好看，都很不开心的时候，她说：你要心宽，神必祝福你，心宽你就有蒙福。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做一个姐妹来说，做一个女人来说，要有心宽，心宽就能够蒙福。不要太计较生活当中的难处，不要太计较别人的一句话、一个眼神，不要去计较。心宽是最大的蒙福，让我们真的能够成为一个蒙福的母亲。神从来没有也应许过天色长蓝，但是神应许我们，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有力量。每一天的生活，我们就有力量，我们就有喜乐，就有在主里面的平安。所以很多弟兄姊妹看见我的时候，哎呀，不一样。我这次到了昆士兰，到了土安堡那里的时候，真的是神特别的恩典，你出你入，耶和华都保护你。这一次我去到土安堡，我多用点时间啊，我做一个见证，真的很奇妙的一个见证。我16年前去过土安堡，我们有一个短宣，我们去了之后呢，那个时候去了以后呢，我们再也没有跟他们的那里的弟兄姊妹有联系。那么这次呢，我想去看儿子在土安堡，我想了我一个心愿，就是想去看看那里的弟兄姊妹。我打听了我们所有那个时候一起去的弟兄姊妹，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记得在那里，在什么地方，还有什么人，连电话、地址、人、教会都不知道。 但是我有一个心愿，我在神面前祷告，主啊，若是你允许的话，你就让我能够找到那里的弟兄姊妹。到了星期六晚上，我想星期天是复活节，我必须要去做礼拜。然后我就查网络，查到一个地方，我问我儿子，这里你离你有多远？我儿子说，这里离我有半个小时。他说，妈妈，你如果愿意去的话，我带你去。然后呢，他说这个网址呢，他像看上去呢不像一个教会，好像不是教会。那么我说没关系，他说没关系，妈妈你要去的话你就去，我带你去。如果是教会你就做礼拜，如果不是教会你就再回来。那么我说好，根据他们上面的那个联系电话，我就给他们的负责人我发了一个 message， 我说我问他，你们这里明天有聚会吗？发的那个 message 的是一个负责人，他说我们明天有11点半。那么我说好，我明天来聚会。那么第二天我就去了，他们是也是借了一个场地，而且借的场地是在地下室的。那我到了那里以后，我就进去向他们打听，16年前我们在这里有，在这个土王堡当中有好多好多中国来的民工，他们是没有身份的，是在那里做苦工的，生活非常的艰难。我就问他们，现在他们，你们知道这个地方吗？他们说我们不知道。他说我们这个教会也是新创办的，开了没多少时间。那么他们后来有一个姐妹告诉我说，我帮你介绍一个姐妹吧。那个姐妹在这里已经好长好长的时间了。那我说好吧。那么后来她就把我带到另外一个姐妹那边，她说我给你介绍一个姐妹叫明慧。哎呀，其实这一个名字在我没有去到土王堡之前，有一天早晨说神突然让我想起这一个姐妹的名字叫明慧。哎呀，她是一听到这个明慧的名字，我就是觉得那样的熟悉。而且我见到这个明慧姐妹的时候，她的讲话，她的动作，她的样貌还是像过去一样，虽然老了好多，16年了。因为那个时候她也是刚刚生下，我们去的时候她刚生下一个孩子。那么这个孩子呢，她生下孩子以后呢，并没有影响她的侍奉，她一边抚养她的儿子一边在那里侍奉，所以我们在家，他们家里有聚会。后来他说，哎呀，我已经忘了，一点没有记忆了。他说16年前，我说是16年前你刚刚生下一个孩子。他说是，我想起来了。他说那这个就是你我的孩子，他在那个16岁的孩子在教会里面拉小提琴。他说后来旁边一个孩子，他说现在他13岁是我的小儿子，他在那里弹电子琴。哎呀，我非常非常的感恩。就像这一个大海捞针一样，你要哪里去能够找得到这样的一个机会呢？后来到了晚上，他突然打电话给我，他说哎呀，我想起来了。然后他说我们能不能来看你啊？我说可以啊。他说我们第二天带着牧师，带着一对夫妻，我们来看你吧，我们要好好的交通一下。所以感谢神，神从来不误事。后来我就跟他分享了一首诗歌，神不误事，因他是神，神不亏待人，神恩待每一个人。感谢神，神让我现在又开辟了一个新的服事的地方，虽然都是网上，让我在那边又有好多的弟兄姊妹需要去关怀他们，因为他们那边的资源太少，所以有当他有事情的时候，就跟他有一些交通，有一些带领。所以感谢神的恩典，神真的是太奇妙奇妙。所以无论大事小事，在神的里面真的让我们能够体会到神那一份爱。那让我们做一个蒙福的母亲，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母亲。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爱我们，你把这一个母亲的职分赐给我们。主啊，是的，我们什么都不能，我们是软弱的， 按照我们本来的心意，我们不愿意来依靠你，我们愿意依赖神。按照我们本性的软弱，我们是在咒诅的当中，但是因着主你给我们的爱和恩典，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职份里面，让我们经历你的丰富，让我们经历你的爱。我们不懂得爱，因着你给我们的爱，让我们能够爱我们的孩子，让我们能够爱我们的家人，让我们能够去爱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你的儿女们。主啊，我们真的谢谢你，让我们真的能够经历到这样的一个生产之恩，让我们能够经历到这样的一个乳养之恩，乳养之福。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手中所做的一切，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主啊，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带领我们每一个姐妹，更加的来爱你，因为只有先爱你，才能懂得去爱人。主啊，我们求你帮助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爱的家，一个充满爱的一个教会。主啊，我们求你祝福，让这一来到每这个家中的每一个人，主啊，都能够感受到你在我们中间，你爱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